大家好，欢迎参加哪些功用可以防御会议。目前所有的参会者均处于钉状态，在演讲结束后将给大家留有提问时间。现在开始播报声明，声明播报完毕后有请主持人开始发言，谢谢。
本次会议为中信证券白名单会议，仅限受邀客户参会，未经中信证券和演讲嘉宾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将会议内容和相关信息对外公布、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等。如有上述违法行为，中信证券保留追究相关方法律责任的权利。
好，欢迎参加本次电话会啊，我是中信证券公共环保组的分析师李想啊，线上的话呢，还有我们组的这个几位分析师一块儿啊，和大家呢做一个这个汇报，因为从这个目前的情况来看啊，就是这个市场的话呢，这个风格的话呢，后面的话呢，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命运的调整。那么在市场风格的调整周期里边的话呢，那么公用的这个大家把它作为一个防御板块去配置的这方面的这个传统或者说市场的兴趣是吧，一直是有的。所以这个点上来说的话呢，那么这个板块的关注度或者说这个大家的这个对于公用配置的这个吸引力是吧，肯定是这个有所上升的。那么在这种这个配置的吸引力上升的环境下是吧，我们客观上来说也需要看到行业处在一个产能过剩的一个环境下是吧，产能过剩的环境下。所以这个点上来说的话呢，那么我们今天晚上电话会的话呢，主要就是解决几个问题，就是这个最核心的话呢，就是解决在市场的关注度起来了之后是吧，我们在这个产能过剩的环境下是吧，谁能够提供这个防御机会是吧，谁能够去提供防御机会，谁换掉说垂直的配置。从我们的这个行业的话呢，主要就是领域里边的三个细分行业，其实就是电力啊、这个燃气还有环保。那么对于电力来说的话呢，那么这个谁能够防御是吧，就是其实本质上来说就是回答的话呢，谁能这个高质量的这个摆脱现阶段产能过剩周期的一个压制是吧，这是电力的话呢这个想要防御需要去解决的问题。那么对于这个燃气来说是吧，谁能防御，其实核心点就是怎么说，现阶段的话谁的这个估龙头燃气公司来说，谁的估值安全边际最便宜是吧，是不是便宜到一个令人发指的一个地步是吧，因为现阶段的话呢，那么对于这个成燃公司来说啊、什么，那么现阶段的这个高气价的一个冲击，以及的话呢地产下行对于接波还有气量的方面的一个拖累是吧，那么现阶段的话呢都还是没有见到底，所以说的话呢，那么在行业的话呢负面的一个冲击决定性因素还处在一个负面冲击的一个过程中的话呢，那么基本上来说就是这个谁的这个估值是不是便宜到一个令人发指的一个地步是吧，就是以什么样的维度去看是吧，它都足够便宜的。所以燃气的话呢本质上来说还是一个这个看估值是不是足够安全，对吧？那么环保的角度上来说啊，因为环保的话呢是这个现阶段的话呢，这个我们行业的高峰周期是吧，肯定是过去了，对吧？这个没有太多的一个成长机会，以及的话呢，这个环保的话呢，那么对于地方财政是非常依赖的。所以说环保这个上来说能防御，其实就是说这个整体上来看啊，就是谁还有适度的一个成长机会。与此同时的话呢，那么对于这个地方财政是吧，这方面的这个依赖是吧，相对比较小啊。同时叠加估值和或者说股息有吸引力是吧？本质上来说，这个就是这么几个问题。那么，所以从这个讲的时候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谁能防御，其实大家也能听得出来是吧？这个不管是电力也好，还是燃气环保是吧？整体来说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行业的基本面的一个压制的。所以说这点上来看的话呢，那我们板块里边的话，客观上来说就是这个满足是一个精挑细选的一个这个阶段是吧，就是精选公司。所以我们今天晚上的话呢，在这个汇报的话呢，那么这个板块的投资逻辑还有行情这方面的之外是吧，也会有一些我们挑出来的这个头部的公司是吧，就是我们觉得的话呢，这些公司的话呢是能够这个整体上来说在现阶段是吧，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防御的机会的。那么我们在这个讲完这个行业的逻辑之后的话呢， 那么也会这个那个公司的话呢，花一到两分钟的一个时间，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核心的这些公司的核心的投资逻辑，是吧？然后的话呢，对这些这个标的，是吧？这个感兴趣，希望进一步交流的，可以会后的话呢，和我还有我们组的这个分析师联系。好，那么我们在讲完之后的话呢，那么这个介绍完之后的话呢，就讲讲我们对行业的一个现阶段的一个判断。那么电力的话呢，整体上来说的话呢，那么现在的话呢，处在一个这个好运的一个处在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产能过剩周期里边。那么在这个产能过剩周期里边的话呢，那么这个大家的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是吧？因为近期的话呢，也有一些这个公司陆陆续续的发了这个通报的业绩，是吧？大家可以看得到，是吧？那么这个业绩的话呢，这个二季度那个同比这个下滑。那是吧，甚至是这个下滑的速度还在加速，是吧？这个在我们行业里面很多公司以及很多的细分的行业里面是看得到的，对吧？看得到的，这就是我们最开始讲这个产能过剩，是吧？产能过剩。那么在这个产能过剩里边的话呢，那么这个现阶段的话呢，谁能够这个摆脱，同时高质量的一个摆脱产能过剩这方面的一个压制，是吧？那么就成了一个核心的一个这个问题了，是吧？那么这个。我们从我们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现阶段的话呢，那么这个能认为的话呢，能够摆脱产能过剩的一个压制，同时的话呢，这个摆脱完之后自身的回报还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这个回报水平上的，我们从我们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水电啊是一个，然后煤电一体化是一个，然后还有就是如果这个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啊，就是这个虽然说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这但是的话呢，那么这个核电出机制电价的这个概率还是蛮高的，是吧？因为省里边已经这个出了这个像广西还有辽宁已经出了试点，对吧？所以说我们觉得的话呢，这个机制电价落地的这个核电，是吧？也算一个。所以从我们角度上来看的话呢，如果能够这个摆脱高质量摆脱的，是吧？产能过剩压制的，是吧？就是这个，也就是三个细分领域，就是这个现阶段的话呢，产能过剩对这些这个细分领域的从电量，还有就是从电价，是吧？往前看，不再构成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冲击。同时呢，这些资产呢，这个自身的这个回报也处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上，而也就是高质量摆脱，是吧？那也就是三个细分领域。在这三个细分领域里边的话呢，那么挑标的的话呢，那么剩下的话呢，那么就结合着这个需要结合着估值来看，对吧？需要结合估值来看。那么从估值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首先来说啊，就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就这个 PB 的话呢，要相对便宜一些，对吧？然后这个同时的话呢，股息率也有一定的吸引力，对吧？从这上面上来看的话呢，那么这个可以这些板块里面的话呢，进一步把这个高估值的这个公司，是吧？或者说股息率不是那么有吸引力的公司剔除完之后，对吧？那么基本上来说就是我们那个筛选出来的这个标的了，筛选出来的标的。那么这个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呢，那么这个为什么我们认为这个水电的话呢能够摆脱？水电能够摆脱，核心原因是这个第一，从基本面的角度上来看。水电的这个电价的竞争力是非常强的，我们的话呢，那么为数不多的在电源里边，具备调节能力，同时的话呢，电价的话呢，又具备这个市场竞争力的这个电源，那么就是水电了，对吧？整体上来看的话呢，水电的这个电价的优势，是吧？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价格优势非常突出。然后与此同时呢，对于我们这个看的啊，就是当然就是市场上的这个上市公司来说，一般都是龙头大水电。这龙头大水电的话呢，普遍都是以这个外送为主。外送的话呢，那么好运的话呢，那么这个有一部分的电量，是吧？因为这个随着市场化的一个推进，他们是跟这个落地省的市场电价是挂钩的。从今年的这个情况来看，是吧？这个落地省的电价压力的话呢，是整体来说今年可能是压力最大的一年，以及的话呢，那么这个过完今年之后，是吧？往前看的话呢，那么可能电价的压力的话呢，这个可能会处在一种情况是电价还处在低位，但是电价的压力从同比的角度上来看就没有那么大了。可以验证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大家这个因为近期的时候的话呢，一些公司陆陆续续开始批二季报，是吧？批通报的时候，大家 可以看一下这些公司的话，那么这个在沿海省市是吧，火电的这些沿海省市的时候的这个电价的二季度的一个电价趋势，可以看得很明显，就是 Q2 的时候的话，那么电价的角度上来说的话，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修复的，对吧？大家的电价是有明显的修复的，特别是比如说我们以这个刚这个发这个公布中报的国电电力为例，是吧？国电可以看得很明显，这个二季度的时候的这个电价，火电的电价是跟去年二季度是的话已经是基本持平了，是吧？所以说电价的话呢，这个今年二季度已经有明显的一个修复。那么往前看的话呢，那么这个考虑到这个供给的这个压力，对吧？那么随着这个今年的一个过去，对吧？大概进入2027年之后，火电的新增供给的压力是有明显减轻的。再加上的话呢，那么煤价的话呢，也不可能这个不能说是不这个百分之百确定啊。但是煤价的话呢，在现阶段的这个外围的这个地缘政治冲突的不断的扰动，以及国内的供给端的话呢，这个不断的出现各种各样的安全事故的情况下，这个煤价大跌的风险也不高，所以成本端有支撑，新增供给的这个这方面的这个压力的话呢，逐步的一个减轻。那么我们认为的话呢，近期的这个沿海的电价的一个这个出现的一个这个好转的一个信号，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这个边际啊趋好的一个信号，是吧？边际趋好的一个信号，我们觉得具备非常强的一个可持续性。所以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呢，我们觉得这个对于这些这个水电来说，是吧？特别是这个有外送的这些浓缩大水电厂来说，这个随着沿海电价的一个企稳，那么毫无疑问的话呢，对于他们来说啊，就是电价的风险是基本解除了，是吧？因为他们在这个省内消纳的这些水电的话呢，电价普遍都比较便宜，是吧？在本省有非常强的竞争性，所以没有太多的这方面的这个价格的风险，是吧？价格的波动主要是还是看沿海这一块的，假如说的这个电价的话呢，落地省的电价的企稳，那么就意味着什么呢？对于这些龙头水电公司来说，电价是基本上来说是企稳了。而量这方面的话呢，整体上来说的话呢，这个这么多年来，是吧？这个拉长的数据上来看，是吧？这个量这方面，水电的量是有这个是有保证的。这个现阶段的大家的蓄水啊，各方面的风险都不高，所以水电的收入端的这方面的稳定性还是非常强的。与此同时的话呢，那么从这个成长的角度上来看，这个有部分水电陆陆续续也进入了一个成长的一个收获期，对吧？就典型的就是。这个大渡河是吧，今年进入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这个机组释放的一个阶段，是吧？大概有这个大渡河自己有300多万千瓦，对吧？这个装机的一个释放，以及的话呢，这个随后可能在2028年左右的话呢，那么可能这个阳龙江的这个卡拉是吧，这个电站的话呢，也会这个进入一个这个投产周期。所以国内的这个水电的话呢，也整体上来说的话呢，除了这个存量的什么这个项目的话呢，盈利企稳之外，就没有电价企稳，存量的资产的这个盈利或者说回报企稳，同时在成长性这方面的话呢，也这个也有部分公司也开始陆陆续续的发力。那么从估值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呢，那么现阶段的话呢，那么水电公司。估值客观上来说并不是极端的这个便宜，是吧？并不是极端的便宜，是吧？这个很多公司的这个从估值的角度上来说是在这个历史均值之上，历史均值之上。但是呢，考虑到这个目前的话呢，这个整个这个低利率的环境，对吧？和这个以前的时候的话呢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是吧？再加上的话呢，相对比较稳定的优质资产，是吧？这个越来越少，是吧？越来越少。所以这类资产的话呢，只要这个股息率，从股息率的角度上来说，我们觉得还有比较高的一个吸引力，那么大家可以淡化一下这个我自身的估值跟什么是否是这个跟历史长期比起来，是吧？长期净值比起来，是不是这个比起来的话呢，是不是这个有这个明显的一个超出，是吧？所以我们觉得这点上来说，更多的是看看股息率的话呢，角度上来说有没有吸引力。目前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呢，大部分的水电公司的话呢，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下的话呢，都还是想具备的话呢，那么这个3.5%左右的一个股息，是吧？3.5%的股息，那么是还是有这个非常吸引，非常这个有吸引力的，是吧？非常有吸引力的。所以这个按照我们刚才的这个推荐的逻辑，那么第一高质量摆脱 第二个的话呢，估值或者说股息率有吸引力。按照这个逻辑的角度上来去这个推演的话呢，在水电里面的话呢，目前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呢，我们这个首选的标的的话呢，那么基本上来说就是这个国投、川投还有长江电力，国投、川投和长江电力。这是三个的话呢，在水电里边的话呢，我们首选的标的是吧？首选的标的。然后这个在煤电一体化这一块啊，煤电一体化这一块的话呢，这个从这个今年的表现上来看啊，煤电一体化整体表现也还是不错的，是吧？核心点就是这个煤电一体化的一个标的，确确实实是在这个波动的环境下，是吧？就是这个煤价或者说电价出现波动的环境下，整体上来说，从煤电一体化的自身的这个底层资产回报，或者说这个换句话说这个 ROE 的稳定性这方面上来说啊，就是这个在电价和煤价波动的环境下 ，ROE 的稳定性还是比较强的，同时 ROE 的话呢，这个水平也比较高，所以整体上来说的话呢，这个在过去几年的这个变化的环境下，是吧？特别是这个从2023年以后，是吧？煤价和电价的话呢，出现这个比较大的一个波动，是吧？在这种环境下，其实是整体来说，煤电一体化证明了自己的话呢，在这个成本和收入端波动的环境下的话呢，这个 ROE 的一个高稳定性和 ROE 的高水平，是吧？就资产回报比较好。与此同时的话呢，那么这个煤电一体化的公司的话，整体上来看的话，普遍都还有比较不错的一个成长性，是吧？那么这个像几个代表性的公司，国电，然后呢之后的话呢，陕西能源，还有这个华南母电，对吧？都有这个，要么就是这个在这个煤炭，是吧？要么就是在电，是吧？要么像国电了，整体来说是综合性的公司，还有这个除了煤电之外，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个成长，是吧？整体来说都还有不错的一个成长性。所以 ROE 的这个稳定性比较高，对吧？这个未来的话呢，都还有不错的一个成长性。那么这类公司的话呢，就是简单的就是看看估值或者说股息率有没有吸引力就可以了。那么毫无疑问的话呢，这三个公司的估值和或者说股息的吸引力整体来说都不错。所以说整体来说，觉得这个煤电一体化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标的，对吧？这里边的这几个公司的话呢，我们首选的是国电电力，这个陕西能源和华南网电。此外的话呢，那么就是核电这一块。核电的话呢，从这个今年的这个广西还有这个谁呢，就是这个辽宁的机制电价的情况来去看，对吧？就是第一，机制电价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带来的这个积极的效果其实还是很不错的，就是核电的机制电价这个兜底的作用是远远要比新能源的机制电价兜底的作用要兜的要好得多，对吧？因为我给了70%的这个按照这个70%的话呢，按照这个自身的标杆电价，是吧？30%参考市场。那么从 ROE 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呢，这个整体来说还是保障了一个不错的一个 ROE 的一个水平，对吧？不错的 ROE 的水平。所以核电的话呢，主要就是解决的话呢，那么这个估值的一个问题，是吧？那么毫无疑问的话呢，那么对于港股的中港核电力的角度上来说，中港核电力，那么这个毫无疑问的话呢，是有非常强的一个性价比的，是吧？因为我才1倍PB 的一个这个估值，那我还有这个适度的，还有一个这个接近10%的一个这个中长期的复合增速，那么后的我 ROE 的话呢，常年维持在10%以上，是吧？那么这个从PROE 的叠加成长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呢，这个点儿上中长期配置的角度啊，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核电的话呢，我们首选的其实还是这个中港核电力。此外的话呢，那么这个环保这块的话呢，整体上来说的话呢，我们选的是这个粤海投资。那整体来说，这个粤海的话呢，那么这个东江供水工程，那么这个是全市场非常非常稀缺的公用事业资产。那么这个盈利的这个稳定性极强啊，资产回报非常高，是吧？资产回报非常高。同时的话呢，那么因为这个下游用户的话呢，是主要是给香港供水，是吧？给香港供水，所以说的话呢，也不太受这个政府的支付能力下降，是吧？国内的这个财政各方面来说，因为卖地收入的这方面的影响，财政支付能力下降的一个冲击。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呢，这是一个国内的话呢非常优质和稀缺的这个公用事业资产，对吧？这个 这个真正的具备公共事业属性的这个环保公司，是吧？这个所以整体上来说的话呢，我们觉得这个粤海的话呢，这个性价比也非常，这个目前来看啊，就是在我们推荐之后啊，其实是一直是股价很稳，是吧？稳稳当当向上涨，即使是涨到现在，我们觉得往前看的话呢，心里也还有，是吧？心里也还有。好，那么我们这个讲完这几个这个细分板块的这个投资逻辑和这个精选的标的之后的话呢，我们也简单的这个汇报一下这个公司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这个我这边的话呢，先讲一讲这个水电的几个公司。水电讲完之后的话呢，那么我们组里边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同事，是吧？就煤电一体化、核电，还有这个环保，是吧？这个分别的做个汇报啊。那么我先讲讲长江电力吧。长江电力的话呢，那么这个耳熟能详的这个大家的这个耳熟能详的这个老龙头了，是吧？这个基本面的情况我就不再这个进一步多讲了，是吧？因为这个大家的公司的这个六个电站，是吧？市场都很熟悉，市场都很熟悉。我觉得这个长电的话呢，这个几个的这个关键点，是吧？从我们角度上来说，跟市场不一样的东西，我们给大家汇报一下。第一个的话呢，最核心的就是这个远期成长的问题，是吧？远期成长的问题。那么对于这个公司来说的话呢，我们觉得的话呢，长电的远期成长其实还是有的啊。虽然说这个大家觉得啊，就是这个没什么电站的这个确确实实是没啥电站的一个增长，是吧？这个为啥说我们觉得还是有比较好的一个远期成长呢？因为第一，在这个自身的这个这方面的角度上来说啊，就是公司的这个负债率压降之后，是吧？负债率压降之后，公司的对外的投资能力，是吧？是整体上来说啊，就是非常非常强的，非常强的。按照这个公司的这个现金流的这个分配的这个使用的原则，我们估计的话呢，公司每年的话呢，维持200到300亿的这个对外投资，是吧？这个是有能力做到的，只是说有没有那么多的好标的让公司去投罢了。按照公司的这个过往的这个长期股权投资的这个回报水平，是吧？那么整体上来说的话呢，我们觉得的话呢，大概这块的话呢，能给公司贡献这个10个亿左右的一个投资收益，是吧？每年有10个亿左右的一个投资收益，啊，就是这个增量，就是增量有10个亿左右的一个投资收益。此外的话呢，公司这个财务费用的一个节约、在建工程这方面的，不是这个固定资产这个折旧这方面的一个下降，所以我们觉得对于长电来说，未来的话呢，这个每年的话呢，维持一个这个3%到4%的复合的增长，是吧？我们觉得还是能够做到的，3%到4%的一个复合增长，叠加一个大概的话呢，这个4%左右的股息，所以长电未来的话呢，还是一个年化8%回报的一个标的，是吧？所以这个点上来说，不用太担心长电的一个这方面的远期成长的问题，是吧？所以说我们觉得对这种龙头大白马，是吧？维持一个7%到8%的回报，我们觉得的话还是能够维持得住的，这是长电电力。然后此外的话呢，那么再讲一下传统能源，就是这个在水电里边，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筛，是吧？就是说我们只算一个标的的话呢，后面我会给大家推这个传统能源。推传统能源，传统的话呢是现阶段的话呢，我们觉得性价比最好的水电。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原因是这个公司的估值潜力，公司估值潜力。传统的话呢，现在1.7倍的 PB 是龙头大水电里边最便宜的，是吧？龙头大水电最便宜的，是吧？1.7倍 PB， 那么 PB 最便宜。与此同时呢，这个穿头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在行业下行周期的时候，穿头的话呢会杀的相对而言多一些，是吧？这个参股，是吧？省属国企，是吧？都是调的多一些。但是在上行周期的时候，穿头的弹性是其实是在水电公司里边是数得着的，是吧？而与此同时，刚才我们也介绍了，是吧？行业对于水电来说，行业最坏的这个阶段就是这个沿海的这个电价这方面的这个压力，是吧？这个周期已经即将接近尾声了，所以说也行业的话呢，对水电来说，不能说是马上就反转进入一个上行周期，但是至少周期的压力不再恶化，是吧？怎么？所以说我们觉得往前看啊，这种的话呢，这个点上来说，穿透是蕴含了非常强的一个爆发力的啊，这个非常强的爆发力。再一个的话呢，从成长的角度上来说，这个公司参股的这个大渡河，是吧？进入了一个产能释放周期，那么这个最核心的这个养龙江，是吧？也在2028年以后进入一个产能释放周期，所以说它是一个我们水电里面为数不多的啊，就是具备这个非常强的一个这个高质量成长机遇的水电公司。那么估值的话呢，安全边际高，在行业的话呢，进入上行周期之后的这个股价爆发力强， 同时的话呢，那么这个公司自身的话来进入了一个产能释放周期，是吧？所以这几个因素这个叠加好用的话呢，是我们认为的话呢，这个如果只算一个水电的话呢，川岛能源毫无疑问的话，会是性价比最高的公司啊，这是这个。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国投客观上来说，就是这个和这个川投的话呢，本质上差不多，是吧？因为两家公司的核心资产都是这个养龙江，一个占52%的一个股权，一个占48%的股权，所以它两个公司的话呢，那么整体上来说，就是这个多年以来，这个一直是这个股价走势的话呢，这个高度雷同，对吧？高度雷同，这个它的话呢，就是两个公司的话呢，非养龙江资产的这个部分的话呢，这个合理的这个估值的一个这个带来的一个差距。那么，这个川投的话呢，刚才讲了。这个高质量成长机遇其实也就相应的也适用于国投，国投的话呢，本质上来说也是一个这个高质量的一个成长机会，是吧？高质量的成长机会。那么与此同时的话呢，那么对于国投来说啊，这个点上来看的话呢，那么这个估值的话呢也不错，是吧？估值的话呢，这个安全边际的话呢，也整体上来说也是1.7倍 PB， 也是在历史中值附近，是吧？那么高质量的一个成长，估值有安全边际，是吧？估值有安全边际，那么这个对于国投来说，我们觉得这个指标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配置的一个时间点，对吧？非常好的配置时间点。那么这个讲讲这个三个这个水电讲完了之后的话呢，下面的话呢，我们组的这个同事的话呢，也分别的话呢，就这个我刚才提到的，我们认为的话呢，这个指上来说，具备这个非常强的配置机遇的这个剩余的其他的标的，这个也讲一讲这个投资的这个逻辑和这个，好吧？那么这个小球，你讲一下这个国电还有这个中广核。
哎，好的，谢谢向总。各位投资人晚上好，我是中信证券国有环保股的研究员居晨，然后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中广核电力和国电电力这两家公司的一个经营况和我们的观点。首先中广核电力这边整个行业的成长确定性其实是非常高的，就国家能源局给到的一个2030年。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30。
1.1亿的装机规划，然后相比于2025年末是有一个76%的增幅。那具体到中广核这边呢，今年总共是预计投产3台机组，惠州一、惠州二和苍南一。那其中惠州一号机组跟惠州一号机组上半年是已经成功投产，然后苍南机组的话在今年7月初然后也已经顺利的完成了资产注入，然后目前也是一个投产的状态。惠州二号机组就是下半年投产，所以从成长装机规模的成长确定性来说，今年是非常突出的。然后就是很多投资者所关心的这个电价端，因为确实对于中广核来说，在2025年，承受到了电价端一个非常大的下行压力，主要就是广西跟广东两个省份，这个一个是市场电价下滑，再一个就是2025年有一些电价端的就是一些不利的政策影响。但是落到2026年，首先我们看到广东在政策调整之后，去年广东的核电电价大概是就是市场化的核电电价大概是3.3到3.5的这样一个水平，然后今年电价政策调整完之后，最低的底线也就卡到了地板价3.7这个水平，所以同比其实还是有一个上升的。那至于广西，今年就是广西跟辽宁两个主要省份都出台了机制电价政策，而且我们判断从2027年开始，可能相关的机制电价政策还会在其他省份陆陆续续推出，所以对于公司来说，整个经营基本面肯定是稳中向好的一个态势。那至于估值方面，对于特别是港股中广核电力来说，因为有一个折价的存在，所以目前是一个估值将破净的一个状态，就0.98倍的 PB。对于这样一个回报非常稳定，同时未来几年的成长可见度非常高的公司来说，我们觉得是一个非常便宜的一个估值水平，所以这边是给到一个比较重点的推荐。然后接下来说到国电电力这家公司，在我们7月初外发的这个深度跟踪报告中，主要讲到了国电电力的火电和水电两块业务。那火电业务的主要逻辑就是今年是一个电价底部，那后面 随着电价的逐步回升，那会给火电业务这一块带来一个至少是利润改善的一个趋势。那确实文联力是这周刚发了中报，我们也看到二季度公司的火电电价相比于一季度是有了一个很明显的环比三分钱的提升，哎，印证了我们之前的一个预测，就是今年的一季度大概率就是公司火电电价的一个就是周期内的低点，所以未来至少相比于一季度来说肯定是一个企稳甚至说有所修复的一个态势。那水电方面主要就是公司大渡河流域就是今年投产的352万千瓦给未来三年带来的一个业绩增量，因为上半年公司是投了352万千瓦大概投了一半，然后今年下半年会投产另一半，然后这些水电机组会在2027年以及说2028年逐步释放一个业绩增量，也就是公司未来两年利润增长的核心，这样一个核心来源吧。然后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今天国联电力刚发了一个公告，就是要收购集团下面的机组资产，然后其中有620万千瓦的水电和734万千瓦的火电，然后这也契合了公司在集团内部一个常规能源定位常规能源整合平台的定位。所以我们觉得从这个无论从中期看还是远期看，那中期看就是公司目前是处于一个盈利低点的位置，远期看这个在建在投产的水电机组也给到公司非常高的一个成长性，所以第一公司经营稳定，第二公司有很强的成长性，那第三公司在去年的时候也是发布了一个保底分红的承诺，每股0.22元，然后即使是对应到今天5.13的这样一个股价水平也有4.3%的一个股息率，一个非常稳定同时非常突出的回报率，相比于很多大的水电公司来说这个股息率也是毫不逊色，所以对于国电电力来说我们给它的定位就是一个经营稳定然后兼具成长性跟高分红属性的这样一个投资标的，所以在目前这个市场环境以及当前的股价下也给到一个重点推荐。我的汇报就到这边，然后接下来时间交给庭轩。
哎，好的，谢谢季纯。各位投资人好，我是中银证券公用环保组的分析师周庭轩，然后我来给各位投资人汇报一下我们在环保方面重点推荐的标的粤海投资。那么粤海投资其实最大的亮点就在于其拥有的东升供水项目，这个项目是往香港供水的，收费是向香港市政府收费，然后这个项目的收费模式和我国传统的水务项目不一样，它是一个固定的一个规定一个固定的涨幅，比如说2024到2026年其实是谈了一个每年2.4%的一个固定涨幅，因此这是一个每年都有非常稳定增长的一个大规模的一个水务项目。那么其实现阶段对粤海来说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投资上的一个预期差主要在于今年是定2027到2029年的一个水价涨幅的一个年份，那我们认为在现在的这个汇率环境下，今年大概率这个涨幅我们认为有可能会超预期，主要原因是因为今年人民币持续的走强带来的就是公司的一个公司作为收港币做人民币业务但是收港币的一个业务，那其实人民币的持续升值会带来水价方面的一个优势，所以我们大概率认为今年最后的一个定价结果会是相当的不错。那在这个背景下呢，各位投资人可以对粤海未来的表现多看一眼。那么除了这两点呢，其实公司在应收账款这上面相比于行业内的其他公司也是有着一个独特的优势。首先东升供水这一块是没有任何的应收账款问题的，香港市政府那边支付的非常及时。其次是国内的应收账款，这里公司也是今年开始大力整理国内的这个应收账款，力求今年做到应收账款的一个总额的不增加。所以整体来说公司不管是在自身的成长性还是在现金流的稳定性上今年都是向好的一年。那从业绩上来看呢，公司的业绩我们认为今年大概可以做到50亿以上的一个净利润，按公司承诺的一个65%的固定派息率的话，目前的这个股息率在6%左右，同时明年和后年大概率可以预见的都是在6.2%以上的一个股息率，因此在这个情况下相对来说这样的一个非常稳健的资产在市场上还是非常稀缺的。 啊，所以我们目前觉得说，目前6%的股息率啊，对应公司的目前的一个估值大概在1.2倍的 PB， 11倍的这个 PE 还是来说是相当有空间的啊。所以环保这块，我们对粤海投资做一个重点的推荐啊。那接下来由我的同事朱冲毅再对其他的板块做一个汇报。
好的，好的，谢谢秦轩。各位投资人大家晚上好，我是中信证券公用环保的分析师朱冲毅。那今天我给大家介绍我们火电行业两个典型的煤电化的企业，是华南猛电和陕西能源。首先我们说一下华南猛电吧。这家公司是一个专注于内蒙古市场的综合能源公司。那主营业务其实就是电力和煤炭两个板块了。电力业务这边，公司的装机是1500万千瓦，那其中火电是1140万千瓦，是公司这个装机的绝对核心。然后2025年公司收购了这个母公司的两个风电项目之后，风电这边的控股装机规模是298万，然后光伏是65万。然后煤炭这边公司的控股的煤炭其实就是魏家堡煤矿一个，年设计产能是1500万吨。然后如果我们从煤电一体化的这个角度来分析啊，公司每年火电消耗的这个标煤的规模大概是1800万到1900万吨左右。而公司魏家堡煤矿的这个煤炭产量如果折算成标煤化，大概是1000万吨左右。所以公司其实对这个煤炭价格波动的风险敞口只有不到50%。但是啊，得益于公司一体化的这个煤电一体化的这个商业模式，还有内蒙古地区本身就比较丰富的这个煤炭的资源，所以公司在2025年的这个火电的度电燃料成本其实只有1.7毛左右。那这个数字相比于同期火电公司普遍都是在2.5毛以上，大概是低了1/3左右的这个水平。那如果回到公司的这个估值和业绩来看，2025年公司完成了这个资产重组之后，业绩同比是下滑了18%，但是这个18%是这个税收速度调整之后的下降18%。那这个降幅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这个魏家堡煤矿的这个二采区在开采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这个争端，导致二采区迟迟没有开采，而首采区的这个最后一点的这个末煤的热值又在开始下降，那这样会导致公司煤炭业务的这个收入和利润会大幅下降。那第二个影响业绩的因素啊，就是2025年公司的这个风电电价度电是调整到了1.5毛左右，有一个比较大的降幅。但是如果往后看的话，我们觉得2025年和2026年大概就是公司的业绩底部了，也就是说公司再往后的这个业绩的安全边际其实是非常高的。公司是预计在上半年末的时候，这个魏家堡煤矿的这个二采区就会开始正常的这个开采。那从我们实际了解到的这个情况来看，也确实如公司所言，所以我们预计啊，大概2026年就是公司的这个业绩底部了。那我们对公司2026年的这个业绩预期是大概24亿左右。稳态状态下，也就是魏家堡煤矿恢复正常开采之后，公司的这个稳态下的总的净利润大概是到30亿左右。如果是按照公司这个股东回报计划要求的70%的分红比例来看，2026年公司的股息率大概是4.4%左右。那如果是稳态状态下的话，公司的股息率可以去到5.4%。所以在目前的这个角度来讲，华能猛电这家公司，一是买这个业绩反转，另外一个是买业绩反转之后的这个高股息。然后是我们推荐的这个煤电一体化的第二家企业，叫陕西能源。那公司的这个电力业务的装机是1120万千瓦左右，全部都是这个火电装机。那公司在2026年计划投产的这个火电机组大概是402万千瓦左右，所以在2026和2027年公司其实是有这个产能释放所带来的收入和利润增长的。煤炭业务这边，公司目前核定的这个煤炭产能是2400万吨。但是这个肇事派煤矿的一期有600万吨，其实从2025年就已经开始这个开采了，只不过在现在这个时间点还没有取证，所以没有算在这个核定产能当中，所以其实公司现在实际的煤炭产能是这个3000万吨左右。然后公司储备的这个煤矿还有1000万吨的这个产能规模。然后从煤电一体化的这个角度来看，即便是这个在建的火电项目400万千瓦投产之后， 我们预计啊，公司每年火箭消耗的这个商品煤大概是2500万吨左右，公司的煤炭产能是3000万吨，所以其实公司的这个盈利基本是对这个煤价没有风险敞口的。而且从中长期的角度来讲啊，公司还有这个产能提升所带来的增长空间。首先是中短期啊，就是公司的这个电力业务这边的产能释放，上欧电厂二期、延安热电二期以及这个庆丰电厂预计都陆续会在今年投产。那我们预计啊，带动2026和2027年的业绩增长分别是7%和8%。如果远期来看啊，公司底下这个赵氏畔煤矿的赵氏畔的这个煤矿的二期丈八煤矿，以及这个钱塘山煤矿的这个建设都在推进的过程当中。那我们觉得这一部分的这个煤电和这个煤矿的产能增长、产能释放会带动公司远期的这个业绩增长。2023年以来，公司这个分红比例普遍是在50%以上。那如果是在55%的这个分红假设之下，我们预测公司2026和2027年的这个股息率分别是4.4%和4.9%。考虑到煤电一体化本身的这个业绩的稳定性，其实相比于同期的这个整体的火电行业，两家公司的股息率都是比较有吸引力的。那以上是我们对这个煤电一体化两家公司的介绍。
好嘞，在我们这个介绍完之后的话呢，这个看大家的话呢，有没有这个对的行业，还有就是对我们介绍的这个标的，对吧？这个有进一步这个想交流的，那么这个可以这个电话这个和我们这个线上的话呢做一个这个互动啊，会议书啊，播报一下询问方式，然后把投资者接进来。
大家好，通过网络端接入的投资者可点击举手连麦等候提问，或在文字交流区提交您的问题。通过电话端接入的投资者请按星键提问，星按信号键再按数字一键，谢谢。大家好，通过网络端接入的投资者可点击举手连麦等候提问，或在文字交流区提交您的问题。通过电话端接入的投资者请按星一键提问，星按信号键再按数字一键，谢谢。
好嘞，那如果这个没有这个提问的话呢，我们本次交流就这个告一段落，是吧？那么这个有这个想进一步交流的，这个后面的话呢也可以和我们联系。好，那感谢各位投资人的参会啊，本次交流到此结束啊，再见。
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会议，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